路透爆料，川普对中共下密令，央视现异常，习政权快失控。历时50年，前东德国安部枪手被起诉，又一中国渔船金门外海翻覆，两人罹难。中共公布北部湾领海基线，越南发声，伊朗古姆出土最古老口红，大谷长平show恩爱，太太身份曝光。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路透社14号独家披露，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授权 CIA 发起秘密行动，在中国的网络上公开中共权贵在海外隐匿资产，以及中共一带一路贪腐浪费的消息。报道引述3名前美国官员指出，这项秘密行动在2019年开始， CIA 成立了一个小型团队，在网上使用假账号散布有关习近平政府的负面言论。提供消息的官员强调，他们散布的消息都是基于事实，是真实的。行动的目的除了令到中国民众反对北京政府之外，亦志在被中共高层彼此怀疑，并等他们花钱花资源去排查信息的源头。用情报官员的话来说，是我们希望他们追逐幽灵。佐治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Johnson 表示，通过秘密散布舆论，可以令到影响力渗透对媒体进行审查的地区，同埋民众唔多相信美国政府讲法的地区。类似的手法在冷战时期非常常见，譬如在1950年代的东德等。时事评论人张天亮评论话，美国官员讲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只是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所讲的内容都是事实。由此可见，中美信息战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中共的信息战是想方设法在美国散布假消息，扭曲事实。美国是希望突破封锁，将真消息传到中国大陆。张天亮建议，美国政府如果能够推倒中共的网络防火墙，那将是最好的对抗中共的做法。事实上，在2020年，亦即是川普任上，曾经传出美国政府计划投入30亿美金推倒中共的防火墙的消息。观察人士说，极权政府的死穴就是真相的传播，如果能够推倒这一面防火墙，中共就会加速灭亡。今年川普会再度竞逐美国的总统，分析认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可能会被北京致命打击，譬如会对中国进行更加强大的经济制裁等。中国燕郊爆炸事故发生之后，有分析认为习的政权出现失控的先兆。燕郊爆炸事故当中，党媒央视大战地方政府，这一场风波最后以河北省三河市当局公开道歉宣告落幕。而央视最后仍然按既定的调子，将事故归咎于燃气爆炸。不过时事评论人江心哲说，事件相当蹊跷，央视做新闻不是为了报道真相，而是为了宣传。对央视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子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今次去燕郊做直播，目的亦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因为以现在的智能手机的普及程度，事情肯定是隐瞒不住。央视所以要帮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圆场，挽回面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讲穿了就是要搞宣传。为了达到目的，央视去采访之前一定会先跟当地沟通，以免甩底。通常当地官员会陪同央视的记者。这样看来，江心哲认为央视记者今次在燕郊被拘离，说明他们没有事先跟当地沟通。央视作为中共宣传喉舌，居然不跟地方沟通，自行其事，这个就是整套规则已经乱晒龙。更加重要的是，对于所谓的负面新闻，央视一般用录播，因为需要审查和编辑，今次却居然用现场直播这一种风险比较大的方式，本身就很离奇和不寻常。江心哲认为，这些异常可以看出习近平表面上独揽大权，但实际上什么都管不住。 北京内部越来越乱，这个是习政权失控的前兆。德国柏林地方法庭3月14日审理一宗前东德政治警察在50年前犯下的命案，这一宗庭审被认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案件发生在1974年3月29日，柏林一处火车站，当时这里是东西德之间一个重要的边境口岸。被告现年已经80岁，当年在被称为史塔西的东德国安部担任中尉。根据起诉书的陈述，当时38岁的波兰公民夫妇奇卡进入波兰驻东德大使馆，要求前往西德。东德国安部诈递同意，并将夫妇奇卡带到东柏林边境通道。在夫妇奇卡走向边境口岸的时候，被告按照国安部命令从背后开枪杀死夫妇奇卡。直到2023年，柏林检察院才终于看到就这件案件提出诉讼的机会。柏林检察院发言人毕希纳表示，经过多年调查，直到2016年才找到确定枪手身份的重要线索，但当时的证据只能够认定这个是一宗已经过了追诉期的过失杀人，直到最近才找到这个是蓄意杀人的证据。受害人夫妇奇卡的一对子女是共同原告。夫妇奇卡的女代理律师福斯特对德新社表示，今次审理的重大意义在于谋杀案没有追诉期限，这个并不只是抽象的法律概念，无论案件已经过去几耐，案犯都会担心他会被送上法庭。而在这一宗案件当中，被告只是当年东德国安部指挥链条中的最后执行者。福斯特表示，他已经向检察院提出申诉，要求对这件案件中的高层责任人展开调查。截至2004年，一共有130人因为在两德边界杀害越境者被判刑。这些被判刑的人入面，既有普通的前东德边防军事兵，亦有东德军政界的高层。这件案件计划在5月23日之前完成7日的庭审。柏林地方法院发言人表示，鉴于今次审理的历史性意义，会对整个审理过程录音，并且送交国家档案馆存档。3月14日清晨，又有一艘中国福建渔船在金门海域捉礁沉船，6名漳州渔民落海，两岸共同搜救，其中两人获救，两人罹难，另外有两个人失踪，搜查在持续进行。台湾海巡署向中央社表示，14日清晨接获通报之后，即刻派巡防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有中国救难船在现场搜救。中国方面派出直升机、3艘海巡艇和2艘渔政船。台湾方面除了海巡艇之外，金门两栖侦察营亦派营长和4名的潜水人参与搜救。由于2月14号才发生中国三艘渔船闯入金门海域，因为拒检翻船事件，两岸今次在营救过程当中都格外谨慎。台湾海巡署表示，生还的两名渔民已经由中国渔船接回，两具遗体亦都由中方民船带走。附近中国5艘海警船有节制，全程没有进入台湾禁制的海域。另外，针对中国渔船闯入金门海域捕捞一事，自由亚洲电台14号采访金门渔民。报道说，金门渔民按照规定不能够进入保护区捉鱼，但中国三艘渔船长期越界，肆无忌惮地在距离岸边不够50米的保护区捉黄花鱼，最多的时候会有100-200艘中国三艘渔船来放网。走了之后，金门渔民差不多一个礼拜都捉不到鱼，忍无可忍之下，金门渔民才请台湾海巡署前去执法。除了菲律宾和中共围绕南海主权爆发冲突之外，越南外交部亦都在14号对中共提出抗议，要求中共政府尊重国际法和其他国家的权益。中共3月初发表声明，声称依据1992年2月中共领海及毗连区法，划设中国在北部湾北部海域的领海基线，涵盖海南岛西部到广西南部海域。 中共宣布领海基线，意味着在新的领海基线内都属于内水，是领土的组成部分，非经许可他国船只不得驶入。就在中共发表这份声明的第二日，华府战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南海出现中共的海上民兵。北部湾是越中两国陆地和海南岛共同环抱的半封闭海湾，面积大约是128,000平方公里，是越南和中国的海上分界。路透社指出，根据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设领海基线直线的时候，不能够偏离海岸大致的方向，而中共划定基线使用了远离海岸的直线。所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3月14日强调，越南认为沿海国家在拆毁领海基线的时候，应该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路透社报道，领海基线能够确立一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这件事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极为敏感，因为涉及中国、越南和其他多个的国家。综合媒体报道，近日专家用最新的科技检查之后发现，2001年在伊朗东南部一处古墓中发现的石头制小圆柱容器里面，可能装有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口红。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科学杂志《科学报告》上发表了这个最新的发现。这个伊朗古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36年至1687年之间，距离现在近4000年。这个石头做的容器长大约5厘米，阔2厘米，里面的东西呈粉末状。在显微镜底下可以看到，除了粉末的原始颜色是深红色之外，其中富含赤铁矿，还有植物油、蜡等物质。这个也是现代口红常用的原料。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帕多瓦大学考古学教授维代尔指出，我们认为是唇彩而不是固体的唇膏，因为我们对于化妆品物质的原始稠度或者流动性并不确定，也可能是用刷涂抹的，这种口红可能是陪葬品的一部分。日本职业棒球明星大谷翔平在3月14日白色情人节在 Instagram 发合照 show 恩爱，令到外界终于确定他新婚太太的身份。大谷翔平所属的道奇队将在3月20日、21日在南韩首尔举行海外开幕战。大谷翔平在14日启程前往首尔，并且在 Instagram 上分享登机之前的相。在相入边，他和一名女性站在中间，看落很亲密，等大部分网友确认这位应该就是大谷翔平的太太。随后道奇队官方社媒亦都公布多张的相，包括大谷和这名女性的单独合影，两个人的关系不言而喻。球迷和媒体从相中确认这名女性是已经隐退的前日本职业篮球选手田中真美子。田中真美子27岁，早稻田大学毕业，有日本王祖贤之称。2019年至2023年曾经效力于日本女子篮球联盟，位置是大前锋。去年突然隐退，并且删了个人的 Instagram 账号。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